后差了几天的时间。第一段经文呢是在星期四的晚上，耶稣这十七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是在星期四的晚上，耶稣最后的晚餐结束以后，他在那个楼上的屋里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幼师还没 dismiss 掉。是星期四的晚上，最后晚餐以后，耶稣在楼上的客房里面向门徒讲了很重要的真理哈。这个在十四、十五、十六章里面记载。那十七章呢，耶稣就向神祷告，向父神祷告。那我们今天读的十七章十三到十九节呢，就是耶稣向父神祷告的其中的一段。耶稣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你知道吗？耶稣要到父那里去，他不是直接了当就去了，不像我们今天说我要去北京，我从这里买一个 Delta 的飞机票，坐飞机就去了，很舒服哈，有点颠簸，有像我这样最近可能年纪老了还会呕吐的，会有点苦。耶稣说，父啊，我要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他怎么去啊？你知道他怎么去啊？是要被羞辱、被辱骂、被鞭打、被吐唾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他在被钉死十字架上，他这个祷告说，父啊，我要到你那里去。现在他为他的门徒们祈求，他说，我要到你那里去，我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有时候哈，常常读约翰福音，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如果处在那个场景，他说我很难想象，你如果是，假如说，当然耶稣是神哈，完全神，完全人，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处在耶稣的类似的光景当中，今天比方说你被抓在监狱里面，你明天可能就要受难了哈，你还有什么喜乐？我要把我的喜乐，他说我要把我的喜乐充满他们。你哪来喜乐？你除了悲哀、痛苦、绝望、哀嚎以外，这个神不得了哈，这耶稣基督。那我想它里面内容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内容，我大概没有时间给大家仔细去想我们人的感想，但是我会尽量的把这个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教会头讲出来。那向神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去了科西马尼园。科西马尼园那里，他在那里再祷告。那个祷告我们大概都知道，听耶稣说啊，父啊，如果是许可，你把这杯拿走，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要照着你的意思。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完以后，他就被捕了。被捕了以后，他跟从的门徒呢就四散开来了。其中有两个胆大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彼得，还跟着他。然后耶稣就星期四晚上就被抓去通宵达旦的审判。在审判的过程中呢，彼得三次不认主了哈，也跑走了。最后那到周五上午的时候，九点钟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下午三点钟就断气，太阳还未落山的时候他被取下来埋葬。因为太阳一落山，犹太人的日子的话就是星期六开始了，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安息日那个安息日又是大日，为什么呢？正好是逾越节。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根据星期五又是逾越节，准确的算出耶稣大概是哪一年钉在十字架上是安息日。所以他就赶紧尸体取下来，就埋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那星期六就安息日了，星期日的时候，周日就七日第一日早上，摩大拉的玛利亚呢最早去耶稣的坟墓去看，可是墓门已经开了，不见尸体。然后他就告诉两个门徒约翰给彼得去看，也没看到尸体。可是约翰看到那墓里面的情况的时候，就相信了耶稣的话，耶稣复活了。那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四散开的门徒，至少十二个门徒开始连结，那也就聚在一起。那这样我们就到了第二十章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所以前面从那祷告到了第二十章，今天读的经文二十章的十九节到 二十三节的时候，那日七日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这门徒已经在一起聚集了哈。那实际上我们从接下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门徒当中还有一个门徒没在那里，就是多马没有在那里。那估计这个十个门徒都在那里，那卖主的犹大可能已经上吊死掉了。十个门徒在那里，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门徒在那里。那门徒的第一个反应哈，也是我们常常有的反应，就是什么样？害怕。啊，你跟从了主，跟从了三年，被抓走了，现在，而且他可能也来抓你，所以他们就躲在一个屋里面。他说这里说门都关了，其实你去看新译本的话，窗户也关了，大家关得紧紧的，很害怕。害怕，我想每个人都有。我们都害怕，我们都有过害怕。你可能害怕未来不确定性，你可能担心身体不是太好，你可能担忧儿女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害怕。但是他这个地方的害怕哈，是马上就有的害怕。我记得我可能多多少少会体会一点，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一个礼拜后就被抓去了，那个就是非常的害怕。抓去后关在一个屋里面，就是让我写检讨，那个时候我很害怕。后来呢，我们时不常的，我那时候读初二，我在晚自习的晚上又会被叫去，叫去的走在路上的时候也会害怕。那叫去干什么呢？后来叫去在一个大堂面前一起批斗我，很害怕。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一起领圣餐，我感觉是非常的神秘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这个灯呢，我们点一个煤油灯，然后坐在一个老大爷的床，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睡房里面，老大爷的农村的老大爷，点一个煤油灯，我就坐在他的床上，然后我们就领圣餐，把那个饼掰开，五角饼掰开，一个个传下去，把那个酒，一瓶的葡萄酒，那是很难得的，你拿找不到葡萄酒，很那农村的很他就把那个葡萄酒拿开拿来，我们就是轮喝，觉得非常的神秘。那时候觉得哇，这个神是非常神圣的一种感觉。我相信神圣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今天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怕世界，怕这个，怕那个，怕那个，我们都怕的时候，可是唯独有一样，我们不太怕神。你承认吗？你觉得神没有那么神圣？你有没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就是一种比你至高、比你高的东西，好像突然压到你那里，你感觉说我毫无控制的时候，被他控制，那种神圣的、那种神秘的感觉压在那里，那个害怕。可能我们很少有这种感受，我们对神的感觉是觉得神已经被我 figure out 了，神。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啊，或者怎么样，我已经把神会了，但那个害怕哈，我当时当犹太人在那个地方，他是就是门徒在那里，他非常害怕的是犹太人来抓他。那除了怕抓他以外，你门都关住了，门都关住，窗户关住，突然一个人显现出来，那个时候你觉得圣人吗？有没有这种？你现在我们处在这个这么安静哈，这么舒服的环境，很难想象你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你有一种这种紧张害怕的感觉的时候，突然还有个人影突然出来一下，你会更害怕哈。所以犹太这个门徒们看到这个，哇，这个有一个人出来，怕得不得了。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嘛哈，愿你们平安。然后那听到这个话后，我想可能更害怕。那耶稣就不得不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说：“你看，我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看。”所以他们就喜乐了。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说了这话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然后又讲说，你们赦谁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了。那这个今天我没有时间，因为我等下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不做仔细的解经。你们受圣灵的话，我大概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再过因为是逾越节到到我怎么这么熟的五旬节，这个脑袋真的是 逾越节到五旬节的时候，就是有五十天的时间。耶稣复活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等到后来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又跟他们说：“你们再等，等在耶路撒冷等，等到那个时候圣灵降下来。”那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所以那这个地方它怎么叫受圣灵呢？哈啊，我不做很详细的解释，免得你们有疑问的话。一般的解经家会认为说，这个地方呢是预备他们受圣灵，圣灵还没有完全降下来。那这种解释你可能不见得同意，只要我讲的不是绝对的真理，你们都可以不同意哈。但是你们知道那圣灵是同一个，等一下那受的圣灵是同一个，然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他们有那么大的权利啊，他说你这个罪就不能赦免，就不能赦免，这罪能赦免就赦免。解经家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基本上就是你传扬福音的时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传扬福音，你福音传扬出去，你把耶稣基督是这位救主，人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个传扬出去，有人接受了以后，他的罪就赦了。不是我们传扬的人有权柄，而是这个福音有大能，是因为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是耶稣做成了奇妙的事情。那他如果不愿意接受，他拒绝再接受，他的罪还留下，因为他不是他很多人讲的那样子，说哦，你们基督教这么武断，我不信你的我就要下地狱。不是，耶稣说你本来就在罪当中，你不愿意接受他的拯救，只是这个。所以并没有说，那当然我相信 有很多人会对这段可能还有一些别的理解哈。不管怎样，这不是我的重点。我要想的说，我期间耶稣在最后晚餐以后，他祷告，向父神祷告，那这个是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他怎么两段给他连在一起，这两段经文的联系就是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说，父，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去。那在这里呢，他向门徒讲的话呢，也是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的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两个连在一起。那这一节话哈，父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你们到世上去。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就是耶稣给我们使命，但是如果真正的要理解这个使命，要让这个使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它是非常丰富的。我自己在设想说，我常常想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可能要像门徒那样跟了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同吃同住，听他教导，被他责备，看他被捕，看他被辱骂，看他被鞭打，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自己又害怕躲藏，然后再见到他复活，复活以后我们还会有疑惑，疑惑以后我们就更深的在耶稣基督又复活以后，我们又更深的平安后，才能体会到父怎样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然后他差遣我们到世上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刻的。那我今天就大概讲两点，就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怎样作为教会的头的。那你知道哈，虽然我们很盼望，我们今天的人都很盼望，说主啊，你既然已经复活，你也向我显现一样嘛哈。我们如果有耶稣坐在我这个边上，复活的耶稣坐在我这边上，我显现一下，我们心里看，哎呀，这下我有平安了，这下我知道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知道门徒看见了以后，这个十个门徒大概看见以后，多马没有在嘛哈，多马就对门徒说：“你们真的就看见复活的主了？”门徒说是啊，他还跟我说愿你们平安，还讲的话这样子，而且他还给我看这个钉痕的手跟肋旁多马就会说你这么容易相信啊，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手探进他的钉痕看看那个是不是魔术师变的，你为什么不把手摸摸他的肋旁看看那是不是真的啊，多马有这种疑问嘛哈。后来我们知道耶稣也向多马显现说，多马你过来看，你过来摸，多马就跪在那里喊说，我的主我的神。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事，犹太人只承认独一无二的真神，当他跪在那里喊耶稣是他神的时候，他就认定这位跟那一位神是同等的。 不得了的事情，欢天呼地的事情哈。那今天我们来看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命令，他说我父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来，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到世上去。那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向神祷告的。那他祷告的时候呢，我今天列在那里金句那里面有几节啊，有几个前后文。他除了这个十八节里面讲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到世上，这十七章的十七节，他说十七章十七节，求你愿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十九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这里面哈，就是父怎样差耶稣到世上，耶稣也照样差我们到世上。可是他前后两节经文里面都有说，他们要成圣，是真理使他们成圣。那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哈，成圣我讲一下哈，就是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你耶稣说，我差你到世上去，你虽然在世上活着，可是你却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你不属于那个世界。分别，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不属于那个世界。耶稣说，就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那耶稣属于谁的？耶稣是父差来的。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所以我们分别为圣，意思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向神。这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专门被分别出来做一样神要你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世界里面，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力非常大。那神，那耶稣在祷告里面说，我到你那里去了哈，我到父啊，我到你那里去，可是我为他们祈求，我不求他们脱离这个世界。意思耶稣还要我们在这世界。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时候，我读到这个时候，我突然会想起我以前在阿拉巴马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那时候我们常常，他不信主，我常常要带他给他讲一些耶稣基督啊，讲真理的事情天堂啊，你有永生啊，多么好啊。他就给我说，你觉得天堂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自杀上天堂？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有理由了。哎，耶稣说我让他在这个世上，可是呢我要他们有在世上有使命，我不求父把他们带走。可是他们的话确实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真的很大的考验。你仔细想一想，你仔细想一想，你爱世界多少，你爱主多少，很容易看出来，很容易看出来。等一下我会讲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求圣灵原谅我，但是我会讲。昨天我们执事会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堂要去买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教会都是一分钱啊，这个钱应该是不成问题。那我们财务告诉我，5%的风险都没问题，就能买下。你拿多少的东西来奉献给神？你到底是爱世界多少，爱神多少？当然我们知道每家每户都有困难。那他耶稣就说要叫真理叫我们成圣，成圣就是分别为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说神的道，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真理可以叫他们成圣，可以分别为圣。我们对耶稣的道到底知道多少？你的道可以叫他们为圣。那圣经的教导，我们可能是在头脑里面。我今天还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在讨论说，那个学校它不是基督教学校，那个学校它和它教导的里面它有头心手，就是你要一个人要从知识上脑袋上认识，认识以后它要变成心理的东西，心理的东西它要从手上做出来。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讲说，你有信心还要有行为，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有多少。所以是头心手，圣经的教导是神的道不会只在我们头里面，他如果不进到我们心里面，不在我们手里面行出来，那个神的道不会叫我们分别为圣。那 我们光是知道圣经的道，就像我祷告的一样，就是以色列人也知道这本圣经里面有永生，可是以色列人不肯到耶稣基督那里得永生，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永生。而且圣经耶稣讲说，这个圣经就是指着他做见证。那很有意思，我们即使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也必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奇妙的事。十九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耶稣自己分别为圣，耶稣自己分别为圣。他做教会的头，他怎么做呢？他为教会舍命，他分别为圣。如果你读福音书，你恍惚读，你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耶稣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就是要走向十字架。没有一个人像他的目的性这么明确的，死亡是他的目的，而且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他死亡来到这个世界上走向死亡的目的，这么明确。所以他说，我为自己分别为圣。父差他到世界上来，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就是通过十字架完成他的使命。当然这中间他还要教导门徒，还跟罪人在一起，这个我们知道，他事故那三年半的时间，他要让这些门徒最后可以领受他的最后的使命。他就说，我父怎么差我到世界上来，我也怎么差你到世界上去。那我们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我们就知道你今天，所以有时候你信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不是容易的事情了，信了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神做的奇妙的事情，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上回也讲到说，其实我们各处的教会都有纷争啊，争斗啊，而且还有那个宗派啊。我上回讲到说，文革之前哈，我们国内的教会里面啊，你这个派跟那个派不来往。可是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这那个恶者，那世界的头，世界的掌权者，那个魔鬼，他也认得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早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若属于世界，这个世界就爱属于他的人，你如果不属于世界，这个世界就恨不属于他的人。所以魔鬼他很清楚，你们基督徒哎，外来争来争去，有些很多外表的东西争来争去，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们是属于主的，他自动就会逼迫你。当文革过后，我们才意识到，哎呀，其实我们是弟兄姐妹，最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耶稣还在这祷告说，十五节那里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脱离那恶者。那个恶者晓得怎么攻击你，你不属于世界，可是我们会怎么脱离那个恶者呢？你必须靠着真理成圣。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给恶者留地步。所以很清楚啊，你不属于世界的时候，你必须要靠真理成圣。那我们也讲过哈，那我们也讲过说，虽然我们这些道理知道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哎，很快我在世界上坐久了以后，我们就会像就进入一个舒适的圈子，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所以我上回说，你要时不常的跟群人在一起。那我的发音不准了，哎，很多人误解我这个群人是一群人，你要跟一群人在一起，他不是哈，他是跟贫穷的人在一起，你要时不常跟贫穷的人在一起，你时不常看一看周围的人啊。我们三个姊妹到了那个短宣，四个吧哈，到那短宣看，哎呦，那里人可以这样简单生活的时候，哎，他心就会被激励起来。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教会，当我们注视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教会的头，为我们舍命的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就算你不知道，你就说我就属于世界，那你试试看，到最后你就是撞南墙，你一定会回头的，因为你是属于基督的，你不可能属于世界，那个魔鬼不会喜欢你的。 被魔鬼喜欢的人啊，更可怕哈，更可怕。还好我们知道有个仇敌，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常常问说，哎呀，为什么不把魔鬼给灭掉？我觉得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到。这个魔鬼会帮我们，当我们鼻子落到他的手里，被他折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说，主啊，你救我。那我们就知道，主，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主里面，你只要离开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为圣。我有一次做梦做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常常有，就我不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会做梦的约瑟，当时我是约瑟的爸爸，所以会做梦，是雅各。我有一次做梦，梦见就是魔鬼折磨我，就是他要我爬那个，很可怕哈，爬那个梯子啊。那个梯子呢是锋利的刀做的，那个就是梯里一个往上登的那个梯是锋利刀做的。我手抓下去的时候，你们不要被我怕着，手抓，你现在如果想象的时候，你手抓上去的时候，我会这样滑一下，哗，血就流出来。那脚蹬上去的时候，哗哗，哎呀，流下。我梦中会梦到这种情形，我就说，主啊，我宁可上十字架，也不要被魔鬼这样羞辱。你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吧，我不要被这个魔鬼这样羞辱。你真的会有我可能你们每个人的情形是不一样的。魔鬼羞辱我们的时候，是他不会爱我们的哈，他也没有爱，他从来就是说谎的，他会恨我们。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他恨基督，他一定也会恨你。你教基督既然是教会的头，他也一定会恨你。好，那另外一点我要再讲一点哈，那这还不够，我们的真理上还不够。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还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主，因为基督会为我们预备很奇妙的东西。因为我们虽然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在世界惯了后，外面的世界是非常精彩的，在基督里面可能会觉得很枯燥的。那当然我这样讲很不属灵了哈，可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外面的世界非常的精彩，我们久了后，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永久的家。我们会为事业的成就啊，儿女的前途啊，财富的积累啊，过好退休的生活啊，会觉得，哎呀，主啊，让我活得长一点嘛，不要那么早去见你的面。我们在世界上会不知不觉的效法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也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久了以后，你也会体会到诗篇里面讲的，你不过是劳苦愁烦。那个时候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但是很快我们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困难一过去，主也一边去。那主耶稣命令我们说，我差遣父怎么差遣我到世上，我也差遣你们到世上。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带有使命的，你始终觉得你活在这个世上不再是仅仅的我们跟世界上的一般人那样活，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会有这个使命。但是久了久了后，你会觉得使命会漏掉，使命会没掉，甚至我们觉得北堂有什么使命啊，北堂都没有使命了啊。北堂有哈，每次周报上都有，这个不是周报，周报上都有传扬耶稣改变生命的爱，建立互相关心的大家庭。但是久了以后，这个使命就没了，就漏掉。那读经呢也会形式化了，那最后呢有了知识就没有能力了。然后呢我们也常常讲说，我们教会是互为肢体，那互为肢体就要需要被爱嘛，也需要去爱人家嘛哈，我们要去爱，那同时爱又要被人家接受。我给你的爱你怎么不接受，我这么关心你，这么爱你，你反而不接受，说我没有爱你。然后呢他需要爱呢又感觉不到爱，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受里面的情感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受里面的情感的影响，而且情感强烈的时候呢，我们意志就变成非常软弱，不但不能胜过情感，还会被情感拉下水哈。我后来对心理学有一个观点看法不太认同哈，就是他说，感受是无所谓的，感受就是感受，那我当然要认同你的感受，感受是感受，但是情感是有很恶劣的情感，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情感强烈的时候，明明知道对的东西，你不愿意去做，而且你知道很对的东西，你没有能力去做，因为情感很强烈。那这个事实在是真的哈，而且情感强烈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把我们拉下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基督徒不过如此，基督徒不过如此。可是心里还有说，其实我比别的基督徒还好一点， 然后我们得出结论，教会都没有爱。那是哈，客观事实，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心里会觉得，你看就我一个人还挺有爱的。然后我们还说大家都不会说话，说话都伤到人。那我就想，其实我说话还挺能帮助人家的。就是里面哈，里面很杀透的情感。而更糟糕的就是，我们更糟糕的就是说，情感有这么严重，这糟糕的就是，基督徒不过是如此，大概基督也不过如此。这个就很可怕了。你不能通过基督徒来论断基督，你不能通过这个书的封面来论断书的内容。你如果要论断基督的话，保罗说他也凭人的看法去看过基督，但是他后来说他不在了，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如果你要去看基督的话，你就看那些被基督生命改变过的人。那我们星期五也听到生命被改变过的人，你看基督在他们身上做的东西。那我们看我们周围的时候，没有的时候，你不能通过这个去论断基督，因为不知道是谁出了问题，啊。那我讲的这些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使命，虽然也知道基督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但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里面的情感呢又跟骄傲紧紧的连在一起，骄傲又跟害怕紧紧的连在一起，里面很根深蒂固。我们愿意去爱，但是我们又怕爱的时候受伤害，我们的骄傲被别人的骄傲伤害到。那我们也在问自己，有时候会问说，基督为我死了吗？基督为我复活了吗？所以我就想到说，当时那个门徒他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喜乐了，他有平安了，他那个有笃定了。可是耶稣又说，他对多马说，你看到才信，那没有看到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最后还关乎到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些我们说，哎，我相信，我拼命的相信，我努力，今天相信一下，还要感动一下，等一下一来又出乱子了，又失败了，失败后又再相信后又失败，沮丧了，那甚至会 give up。 那这个还是我们个人的努力去做到的。那主知道我们真的靠自己的努力是做不来了，所以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了你。他里面有一句话说，你领受圣灵吧，领受圣灵吧，哈，他吹了一口气，领受圣灵吧。那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下来。如果耶稣是神的爱子，他受洗以后还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我们有罪的人被耶稣得拯救以后，我们要照着他真理去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圣灵怎么能够行得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得到圣灵。所以耶稣也说，你在那等候圣灵降下来。那我们就得相信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会做感动的工作。圣灵不只是在牧师那里，也不只是在教会的领袖那里，我们会选长老执事，圣灵在你们每一个人那里。那圣灵会给我们做感动的工作，圣灵会给我们做合一的工作。那圣灵在我们骄傲，在我们害怕，在我们被情感紧紧抓住的时候，圣经说，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倚靠你的时候，倚靠神的时候，圣灵会把那个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那个爱，圣经里面讲说，在爱里毫无惧怕，我可以继续的忍受苦，我可以继续的被人误解，我可以继续的可能被伤害，但是基督已经爱了我了，而且是圣灵把那个爱实实在在浇灌在我里面。我可以在情感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在难过的时候，我仍然去照着圣经教导去做，会经历到神给我里面的极大的平安。我最后给大家讲个故事，我这时候在香港听到的。 我香港去参加一次很大的大会的时候，有个寇绍恩牧师，他在讲他爸爸的故事。他爸爸是叫寇世远，是台北灵粮堂的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同工，然后灵粮堂把他应该是把他赶出去，然后寇世远他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叫基督之家教会。那他建教会那是献堂典礼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写讲稿。寇世远据寇绍恩讲说，他从来没见过他爸爸写讲稿，因为他爸爸太厉害，从来不愿讲章，上来就可以讲，而且讲的大家都非常的觉得棒。那天晚上他看到爸爸不停地写讲稿，写了诗，诗了写，写了诗，诗了写，他又不敢问他爸爸，爸爸也没告诉他。等到寇绍恩自己做牧师的时候，那寇世远就把他的儿子叫来，他的儿子，你现在做牧师了啊，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你其实很想问哈，我为什么写讲稿，写了诗了又诗了又写。他说，爸爸，是啊，真的是那时候真想问你，你到底怎么回事。寇世远说，我每在写讲章的时候，就想起灵粮堂，就那个恨，那个难过，那个里面的不舒服总在那里，所以我每当是因为是恨，或者是因为难过，因为不舒服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要给它撕掉，不能再上去讲去这些东西。我只有心里是喜乐平安，写出来的东西是神的话语，对人有鼓励的时候才写下来。所以那天那个晚上讲章非常的难写，但是在他难过的时候，他不照着情感去做，而照着我们这位主教导我们的去做。那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耶稣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或者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得自由。这才是真理，这个真理才是你成圣。那这个成圣的时候，是耶稣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分别为圣。那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那照着这个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能力。那就像寇，那并不排除我们会有情感里面的痛苦难过，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像寇世远那样说，我在我难过痛苦的时候，我照着你的圣灵的感动去做对的事情，耶稣就真的成为我们教会的主，生命的主。我们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我也是里面常有这种血气，我相信弟兄姐妹心中也有时候有血气。那我们让我们学习，在有血气的时候，有难过啊，有苦读的时候，我们照着你的教导，主啊，做该做的事情。我们就相信你的圣灵会做更奇妙的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